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你如果看这个美国去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这个今年一月的国家军事战略报告，一个是白宫的，还有一个就是国防部的五角大楼的。那么实际上这两个报告呢，它中间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说美国呢要从这个过去十几年，就是重点放在防范或者是击败这个全球恐怖主义吧，对美国的这个安全调整为对新兴崛起大国对美国安全、美国盟友这个安全的这个挑战。实际上它里面也比较明确的提出，就是说俄国和中国是这两个崛起的这个国家，是成为这个说是美国的战略对手吧。从他的这个措辞啊和整个他这个战略态势这个判断，做了一些重大的这个调整下，那么恢复呢第二舰队。从逻辑上你也可以就是觉得确实也是这样，因为那个过去的这个第二舰队基本上是在美国东海岸大西洋到地中海这一段，实际上就是针对前苏联的。
那么您觉得在恢复第二舰队后，这个第二舰队跟在2011年解编之前的它这个部署会是一样吗？还是说会有差异呢？
冷战结束以后，苏联解体，那么俄罗斯实际上90年代初的时候也遇到很大的这个经济困难，所以它的这个军力大减，包括它的太平洋舰队啊严重削弱吧。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呢出于一是和平红利，第二就是想砍掉一些就是说人员和组织呢，来节省军费来用于在这个装备上，所以当时那个第二舰队就被取消了。现在呢当然是要恢复了，当然现在只是这么说呢，这种恢复呢那肯定他就要从别的舰队里头调拨或者重新组合吧。但是很明显就是它的重点肯定是针对俄国的嘛。你从东海岸太平洋再往北去到北极这一块吧，可能以后就是第二舰队的主要的作战区域吧。
嗯，
然后它和在意大利的第六舰队可能在某一个就是地中海那个地方，他们俩就分别区别负责的这个区域。但至于用这个兵员呢，或者是这个武器装备配备的水面或者潜艇或其他这个就是航空兵员的这个部署呢，可能和以前不同，当然这些还是要根据美国这个军方对俄罗斯这个军方整个这个部署军力这个态势和威胁的这个程度做决定的。
俄罗斯呢宣布呢是进行一个冷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并且他也要求中国和蒙古去参加了，这是不是说再次冷战的一个征兆和开始呢？
从1945年到1991年这一阶段的这个冷战的实际上它包含这个意识形态的严重的这个对立，那么经济上面呢也是这个京沪会啊和整个这个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个市场经济的完全是这个隔离的，而且美国和西方国家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是采取一种这个贸易禁运或者战略这个物资的这个禁运呢和出口管制，实际上完全就是说不相往来。那么还有两大军事同盟，比如华约啊北约啊这种对峙，那么也其中也发生了一些区域的热战，包括朝鲜战争啊和越南战争。但总体来讲呢，就是说冷战呢，就是说之所以是冷战没发生热战，主要指的是对这两个超级大国而言，因为两个国家都有很大的这个核武库了，所以这个不可能这两个国家就是发生直接的这个军事冲突，所以很多的这个冲突是在其他的这种代理人呢，或者是在非洲啊中东或者其他一些区域展开的。今天呢俄罗斯和美国这个两个国家可能呢有一些是恢复，当然我觉得意识形态上面肯定这个是没有了，因为过去是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这种较量，实际上更多的是地缘政治上面的一种较量。从北约欧洲那边来看，北约东扩以后已经就是直接推到了这个俄罗斯的家门口，那么他要在这边建立他的一个这种防线或者隔离区隔离带。在这种情况下呢，你说会不会有这种军备竞赛？我觉得可能在常规武器上面可能有一定的这个军备竞赛，第五代啊或者是先进这个战斗机啊，包括太空啊网络军事能力的这个建立和强化，这些肯定都有一些这个冷战期间的这个痕迹， 但是达不到冷战期间那种规模氛围，达不到。
而第二阶段的人，我查了一下，大概有9000人呢，9000人这个数字挺大的呢。
过去实际上你要看这个第二舰队呢，就是说尽管存在，但是它的这个知名度远远不如像第七啊、第六啊、第三啊这几个舰队，反而这个名声比它要大。第七舰队当然是现在是改变为这个印太总部，规模很大的，所有的军人加起来30多万人。
就是包括澳大利亚在内，
包括对所有辐射的这个区域是40多个国家，那么有30多万海陆空军都有。
俄罗斯邀请中国和蒙古去参加他这个军事演习，是不是意味着就是说三个国家默认形成了一种军事上的同盟呢？
像美国也想拉蒙古了，那蒙古作为这个夹在中国和俄国之间的这么一个小国，人稀地广这么一个国家，当然他是力图就是说能保持尽量做到一种中立平衡各个大国的这种外交政策吧。他的参与的人员我估计规模不是会很大。那中方呢，当然是这次参与的人员比较多了，3000多人。当然俄国这个就是规模更大，就是从来没就是10万兵员大规模的这种，而且动用了那么多就是飞机啊和很多武器。
要是从这个军力或者是武器的水平来说，其实中国俄罗斯跟美国应该还是没法抗衡的吧？
有一定的这个差距。俄罗斯和中国呢恐怕也有一些武器，就是非对称性的，就是说导弹啊、巡航导弹这一类的，可能可以弥补总体军力上的处于弱势这种状态了。双方这个对比真正要在实战上表现出来的话，那还要看就是说具体在什么方位进行什么样的军事对抗才能体现出来。
美国正式要恢复第二舰队，然后呢俄罗斯又举行大的军事演习，这跟之前比方说中美发生的贸易战，就是经济方面的博弈，是不是息息相关的呢？还是说是分两条路走，分两条腿走路呢？
应该是分两步吧。美国对中国经济上的这个崛起呢，实际上过去不是特别在意，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吧，反正不是太在意，之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也不是特别在意，而且刚发生金融危机的时候，实际上美国还提出应该中美共同拿出一种方案来应对，只是说最近特朗普上台以后，除了对中国以外，他对所有的主要贸易伙伴都发动了这种类似于贸易战的直接的挑战吧。
嗯，
那军事上呢，实际上美国比在对经济上的这种中国的挑战认识的要早吧，起码是小布什的这个初期就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就是说已经把中国定为战略对手，只不过就是说911以后出于这个美国全球反恐的这种需要，那需要中国的合作，加之呢有一些核武器扩散，包括伊拉克，后来朝鲜也需要中国的合作，所以就把这个问题呢就先搁置。当然美国学界和政府呢一直就是说有一种观望吧，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头，就是说希望看中国的这种各方面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市场融入，全球这种融入可能对它的政体上面也会有影响，那么中国可能会变成一个更积极的这种对现有国际秩序的一种维护者，就负责任的这个大国，那么现在当然它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所以奥巴马上台以后，像调整亚洲再平衡啊，调整军力，从那个时候已经说就是要60%的海军和空军都要部署在这个西太平洋就已经很明显，就是说已经看中国已经军事上一个加强地，可以从美国的很多这个报告里头，包括特别兰德公司出版了一系列的，就是说以中国可能会中国发生战争啊冲突，好多分离，然后比较这个中美军力发展，不仅是过去20年的发展的比较，而且是前瞻性的，比如说未来15年20年会怎么样的发展，对中国的这个军费的这个增长，中国的这个国防工业发展，武器采购，很多有比较全面的分析。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